美政府表示对中企全面审计没有商量余地。官员说中国面临史上最差种植作物条件，中国 A 股受到资金撤离打击，资产受威胁，华尔街巨头难逃莫斯科。高盛表示美市场能否经受经济局面波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长期不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正在面临严峻的退市威胁。近期行业传出消息，声称中美两国将就中概股问题达成和解。对此，美国监管机构回应说，中美在该问题上并未有接近达成协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对英媒金融时报说，目前美方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允许检查中概股的实际财报情况。此外，当局亦表示审计机构需要完全访问中企的相关审计文件，这个立场是无法协商的。这个意味着北京希望给外国机构有限访问企业信息的想法仍然是不实际的。这个声明导致中概股再度下跌。3月24号，纳斯达克金融指数盘中暴跌超过 5.23%， 拖累纳斯达克下跌 0.8%， 而美股其他板块并未出现明显的跌幅。在这个之前，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北京似乎希望做出部分让步，开放企业的一些审计资讯给美国机构，但是仍然拒绝提供与所谓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还有消息说，中美两国可能在该问题上走向和解。对此，美方说，谈论中企是否会退市仍然为期过早，如果北京无法执行满足审计要求的条款，这样涉及的中企公司还是会被集派。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北京就倾向于利用海外媒体释放对中共政府有利的消息，但是这个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到外国政府机构的实际决策，因此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够缓解实际的危机。在三月份，包括微博、百姓中国等企业已经收到了监管机构的信函，要求企业提交必要的文件，以避免从美股下市。有企业悲观表示，由于无法按照要求公开财报，企业可能最终难逃被迫退市的命运。何旭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以中国市场为有利，对外国提供不透明的财报数据，而华尔街亦为了吸金，暗中在美国市场配合北京。但是在贸易战期间，这个问题被公开揭穿，所有的投资者都意识到了中概股不接受审计的问题，这个意味着现在美国监管机构需要给中概股达到审计要求，以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和信誉。如果中概股无法满足要求，这样监管机构会倾向于将它们剔除出市场，以保障整体市场的运作，不受企业道德风险的影响。在2020年，政府恐慌性地囤积了全球一半的玉米和其他谷物，以至月底以来，东欧地缘冲突引发食品供应链的明显中断。中共农业部官员承认，现在北京正在希望保证粮食安全，并担忧国内出现一场大规模饥荒灾难。彭博社引用中国农业部长唐仁健的话说，去年中国多地遭受了创纪录的洪水，这个给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今年的作物种植情况可能是历史上最差的。去年极端天气造成中国近3000万亩农作物受损，仅仅是七月，河南省的创纪录降雨就破坏了210万亩的农田。洪水亦延后1800多万亩土地的播种，这个约占中国冬季小麦总种植面积的1/3。一级和二级作物的数量今年比往年减少20%以上。另一方面， 作物产量降低，亦导致农民的种植意愿降低，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生产。而北京政府对疫情的严苛防控，亦正在对今年的农业活动造成显著影响。同时，地缘冲突加剧的局面，导致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推动食品保护主义，强调先满足国内供应再出口，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国际食品价格，并导致短缺。美国农用设备制造商外科 CEO 汉索蒂亚对 CNBC 说，东欧冲突影响了小麦、油类产品的出口，导致全球 13% 的卡路里从生产中消失，这个可能会引发饥饿以及动荡不安。同时，燃料和化肥价格亦在显著上涨，这个将推高农民的成本。公开资讯显示，在今年3月份，外资抛售了价值9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股票，这个意味着本月通过证券市场流出的资金可能会创下2014年以来的第二大月度流出纪录。在3月24号，上证指数、深证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都出现 1% 至 2% 的跌幅。一些分析师认为，目前分析中国市场的未来局势仲为时过早，但是中概股的退市担忧与北京的疫情封锁都是拉低市场预期的主要因素。北京政府宣称，中国沪深证券市场的总市值约为13兆美元，处于能抵御资金外流的程度。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外国金融投资枯竭或开始不断从中国流出，人民币将失去一块支撑基石。在近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受到外资和中国出口行业的支撑，但在今年以来，两个资金来源的增长势头都有下降。同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际，一些中企巨头仍然保有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严重影响了外资对中企的整体投资预期。华尔街分析师指出，目前包括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阿里巴巴等诸多知名中企都在俄罗斯有业务，行业担忧在俄罗斯饱受国际制裁的情况下，与俄方受制裁公司、国家和个人做生意的外国实体有受到二级制裁的风险。香港基金管理公司世诚投资的首席执行官王琦指出，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的立场亦有很多费解与猜测，这个似乎是全球投资者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俄乌战争爆发一个月，从俄罗斯撤出资本的华尔街企业仍然比比皆是，很多企业表示将削减与俄罗斯的大部分业务。对于金融业来讲，误判的风险相当于数十亿美元。根据彭博为编的数据，从花旗银行到德意志银行的数十家银行在俄罗斯的总运营约为1000亿美元。在俄乌两国开战后，这些资产损失了大量价值，并且面临被俄罗斯政府征用的风险。不少企业的高管、律师和金融专业人士都正在试图削减与俄罗斯的业务联系。比尔·布劳德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后来变成了莫斯科的批评者。他说，投资银行能使俄罗斯开放，并将其资金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比俄国的寡头看起来都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至于西方投资者可以向俄国的公司及其所有者投入数十亿美元。但是现在莫斯科不希望看到资本的外逃潮流。俄罗斯政府警告说，想要离开俄国境内的企业资产可能会被政府充公，而试图批评莫斯科的企业高管可能面临被逐捕的风险。在3月24号，莫斯科交易所宣布结束长达近4个星期的休市。不过，大约 80% 的投资者无法借机出售他们的股票，卢布汇率亦受到严格控制。行业谴责说，莫斯科正在对股市和货币汇率造假，两者都因为交易限制被人为感夸大了。业界认为，由于俄罗斯央行禁止经纪商在莫斯科交易所出售外国持有的证券， 这些投资人的资产相当于被政府变相控制，这个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外来资本难以出套。对于一些华尔街投资人来说，想要离开俄方市场已经太迟了。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杨哈祖斯表示，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危机正在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济动荡。他认为美国消费者应该更好地准备应对这种与过去程度不同的经济冲击。哈祖斯说，近期能源和农业价格的上涨程度已经达到美国去年总消费者支出的 1.9%， 造成的对消费者的商品冲击与2008年和1990年期间的动荡相似，大宗商品成本正在削弱消费者的实际收入，这个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增加。高盛预计现在油价仍然有持续上涨的趋势。此外，受到劳动力市场过热和美联储财政紧缩的影响，明年的经济衰退风险将上升 20% 到 35%。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市场的健康情况是帮助美国过渡危机的动力。哈祖斯认为，目前美国的消费者市场比想象的更加乐观，即使原油价格显著上涨，消费者对原油产品的需求亦没有因此遭到破坏。在疫情大流行之后，消费者积累了超过$20,000,000,000的超额储蓄，实际收入同比呈上升趋势，但仍然慢于通胀增长的速度。高盛方面认为，目前消费者的家庭财富正在成为抵御通胀的缓冲动力。在今年三月份，美国企业报告当月活动上升，原因是供应瓶颈和招聘状况的改善，使企业增加了生产。不过企业的所有者亦认为，乌克兰战争和北京严格防控措施对供应链造成的压力亦在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